今天呢，咱们给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小山》。本故事节选自《妙著见闻录》系列，作者赵有志，由大凯为您播讲。有人说，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的神明都是人们设计出来的，如广义基督教的上帝，在画像塑像当中啊，都长了一副西方白种人的面孔。再比方说佛教的菩萨，佛像头上一圈一圈的圆形是印度人头发自来卷的特征。持唯物论观点的哲学家们认为，这便是物质决定意识的最好例子。如果动物们呢也信奉宗教，那么他们的神明也一定是动物的模样。有许多教徒信众提出了反对的声音，在宗教经文当中引力来驳斥，至今呢也没能辨出个高下之分。有趣的是，在中国的道教和民间信仰当中也存在着一些奇特的现象。民间信仰的神明基本来自于民间传说与历史轶事，几乎每位神明都是历史上存在过的活生生的人。然而各地供奉同一位神明的时候，却又有一些匪夷所思的差异化。比方说道教供奉的神明王灵官，在湖南湘阴附近，雕像画像一律将面部涂成绿色，而其他地区呢，王灵官的塑像脸部则是赤红的。佛教华严经当中提到勇猛丈夫观世音，可见啊，观音菩萨最早的形象是男性，然而传入中国之后却渐渐地演变成以女身形象出现，又有后人的典籍将观世音描述为慈航道人。据《历代神仙通鉴》这本书当中描述，普陀洛迦岩朝音洞中有一女真，相传商王时修道于此，已得神通三昧，发愿欲普渡世间男女，常以丹药及甘露水济人，南海人称之为慈航大士，道场在普陀山。许多地区供奉同一位神明，却又对神明有不同的描述，其原因呢，现今大部分已经不可考了。那是去年秋天的时候，湖南张家界桑植县瑞塔铺镇陈家坪这地方啊，有不少供奉雷将军的传统庙会传承人，值雷将军生日期间办庙会，邀请各地供奉雷将军的信士法师一起去参加。雷将军本名为雷万春，唐朝安史之乱时期睢阳城守将，与诸位守城将领率军6000余人抵挡安禄山爱将尹子奇的13万大军，在无粮草无援军的情况之下，前后交战400余次，苦守2年呢，最后兵尽粮绝被杀，是安史之乱最后能够被平叛的重要转折点。唐肃宗感其忠烈呀，亲封雷万春为荣禄都督大夫、忠烈将军，而老百姓们呢也纷纷建祠啊，供奉他的塑像。我是许多年前从湖南长湖的忠烈祠得知雷将军生平事迹的。在湖南北部中部地区，时常于每年的农历3月15举办庙会，庆祝雷将军的诞辰。然而陈家坪的各位庙会传承人却坚持认为雷将军生日是农历的7月21。好在大家一团和气，并不会因为争论雷将军的生日而吵得不可开交，索性两个生日一起过嘛，我就欣然答应去参加庙会。7月20号，经过半天的颠簸，我终于抵到了张家界。早有陈家坪负责办庙会的人在火车站举着陈家坪庙会字样的牌子来接引各地参加庙会的客人，跟着呢就上这个大巴车了。听司机说，这是最后一班车，其他的客人都已经抵达了陈家坪。又是将近2个小时的车程，到陈家坪已是太阳落山。下车的时候，我才看到一个肤色黝黑的精壮男子雷远洋，正是他呢打电话邀请我来参加庙会的。这个叫雷远洋的人在这场庙会当中似乎并不是主导人， 他热情地走上来，握了握我的手。哎呀，辛苦了，我们这边疏忽了，没有安排好晚饭，等今天的事情忙完之后，我请大家吃夜宵。我倒也不太在意，笑了笑，让雷远洋去抓紧时间忙他的事儿，我自己走走看看就行。我看见不远处就是一座雷将军庙，庙前有不少人正在敲锣打鼓做法事。我进庙里上了香，搬来一把竹椅，跟着围观的人们一起看法事。法场上的法师跟我们的装束有很大不同，有很多少数民族的元素，法师们呢也是个个口音晦涩。想了一阵才明白，原来啊，这些传统庙会传承人并不是做手艺的，而是搞统筹规划的。庙会的法事是他们请了当地的土家族法师来做，而这会儿啊，正在做放兵扎寨的法事，为明天庙会的游神做准备。我看土家族法师的这个做法跟我们庙里大同小异，倒也没什么独特之处。突然有大约十五六个精壮男子从斜对面走到庙前来，一边指着庙里，一边大声嚷嚷着什么。他们的声音啊，都被这个锣鼓声给压下去了，一点也听不清。又看见雷远洋跟几个人走上前去，然后跟这伙人理论，争的是面红耳赤。而我呢，不了解本地的情况，也不方便插手，就走到近前去听。这伙人口音很重，我听了半天才明白，他们呢是隔壁村来的，也是明日庙会的重要参与者。他们要求今天把雷将军的神像抬到他们村的小学操场上去受香火，明日庙会的时候以操场为游神的起点。雷远洋跟他们争论，说之前从来没有过这个道理，游神都是从庙里出发，最后再回到庙里，怎么能从小学操场上出发呢？邻村的壮年男子们并不十分讲道理，想直接冲进庙中把神像给抢出来。你说这客场作战，那能逃得了好吗？雷远洋高喊一声，让大家一起上。正在围观法事的有七八十号人呢，顿时就把邻村的男子们给围起来了，一边缩紧包围圈，一边在这推推搡搡的，不一会儿就变成了围殴的场面。最后散开的时候，邻村的男子们脸上都挂彩了，但是眼神当中却还在放着狠光呢。雷远洋没动手，站在庙门口冷眼看着这些邻村的人不说话。邻村的男子们用方言说了几句我听不懂的话，语气显得很愤怒，估计多半是骂人的脏话。可雷远洋没还嘴，还是冷冷地看着他们。本村的村民们在动手的过程当中占了便宜，倒也不过分欺负人，任由他们在那骂。隔壁村的青壮年们有个领头的，身材健壮，虽然刚才打架打输了，倒也没怎么受伤。眼见讨不了便宜，他直指着雷远洋说了一句话。他说的全是方言，我一个字也没听懂，但顿时附近的人都情绪明显激动起来，做事逼近几步，仿佛随时都要再打一架。我找了一个身边看起来挺年轻的小伙子，想来啊，是既能听懂本地人说话，又会说那种相对标准的普通话的人。我就问他，隔壁村的那个人说的那句话什么意思？怎么引发了这么大的骚动呢？小伙子告诉我说，隔壁村的人在骂雷远洋，大概意思是说，他姓雷的祖宗被姓陈的族人供着也不害臊，是不是后人都做了陈家的倒插门女婿啊，把祖宗给卖了呀？这种说法可是当地的大忌讳，这地方叫陈家坪，可见有不少陈姓族人，而附近的庙都是供奉雷将军的，也有不少雷姓族人，也就是雷将军的后人。这次庙会的组织方必然是陈姓族人做领头的，他这么说是想挑拨本地两大族的人，趁他们内讧了，好去庙里头把神像给抢出来。我推测啊， 形成现如今这个局面的原因，可能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这陈姓跟雷姓家族做了近千年的邻居，相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和睦，但是本着都供奉同一位神明的心思，暂时搁置了争议。两大家族谁也不敢去触碰中间敏感的部分。我不禁为雷远扬捏了一把汗，如果他处理不好这件事情，搞不好村里的人就得互相打起来。雷远扬有些下不了台，见外地来参加庙会的客人都在盯着他看，他呢就用普通话说，我们姓雷的跟姓陈的怎么样不关你的事，你们村里连个菩萨都没有，还要去抢别人村子里的，是不是连祖宗到后人都死绝了？你听这话难不难听？这一下掷地有声，人群当中仿佛炸锅了，本来已经心思有些动摇的众人又纷纷呼喝起来，让隔壁村的青壮年赶紧滚。有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啊，这个脾气急躁一些，已经冲上去又跟隔壁村的扭打在一块，场面十分混乱。雷远扬这个时候大喝一声，让众人停手，对着隔壁村的人说，你们没有菩萨供，就不要眼红别人村里有菩萨，我们也不是小气的人，明天游神游到你们村，你们点上香火接一下也是可以的，不过千万别跑到我们这边来讨打，再也不要来了，如果再来的话，我让你们看一下我这个倒插门的打人也很疼啊。说完之后，雷远扬狠狠地一口口水吐在地上，扭过脸去不再看隔壁村的人。隔壁村的壮年指着雷远扬又骂了几句，悻悻离去了。在这期间呢，土家族的法师们还是没有理会这两个村的冲突，一直在做法事。这会儿法师也做完了，正收拾坛场呢。雷远扬用扬声器喊大家一起去吃夜宵，大家也没推辞，顿时有四五十个人同去，我也跟着上了车。不过让我感到有趣的是，这吃饭的地方啊，不在饭店，而是在其中一位土家族法师的家里。这位法师啊，在刚才的法坛上是位主法师，似乎是当地很有名望的一位老师傅。他家里有一个酷似宴会厅的大房间，听当地人说，他没法事做的时候啊，就是做厨子，而这个宴会厅呢，就是平常招待客人所用。他儿子没学做法事，一直经营这个农家乐饭庄，而菜品什么的都是提前准备好的。当天晚上我们分了六桌，每桌只有一个菜，用一个大锅子端了上来，本地人管这道菜叫三下锅。相传呢，旧时候把腊肉、豆腐、萝卜三种食材一锅炖，后来这个名字就延续下来了，可食材呢相对变丰富了，颇有这种东北地区乱炖的意思，与湖南其他地区的菜相比别有一番滋味。在吃饭的时候，雷远扬有些不好意思，端了杯酒走到我面前说，我们这边啊都是山里人，说话办事有些粗鲁，让你见笑了。我说道，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像我们那边年轻人愿意信这个的越来越少，很多老庙因为渐渐没有香火都废弃了，可是你们这里的年轻人还愿意抢着供神，放在我们那边这是乐开花的事儿，我觉得好事一件。雷远扬自嘲地笑了笑说，哎呀，我们这边都是山，很少跟外面沟通，一直还保留着很多老习俗，山里大多也没什么文化，做事啊，有些蛮横，不要见怪啊。其实以前呢，年年都有抢菩萨的事儿，抢菩萨的时候甚至几十上百人打架也很常见，外面的人说我们重男轻女，可是有什么法子嘞？生女孩还能让她出去打架吗？打不过的话，菩萨让人抢走，那可怎么办呢？我说道，你们也不商量一个和平的方法，你隔壁村要供奉菩萨，再塑一个像盖个庙吗？为啥非得去抢呢？雷远扬无奈地摇了摇头说， 哎呀，没用的，他们都觉得老菩萨灵验，也不知道菩萨整天看我们抢来抢去的会不会生气嘞。我们庙里的这尊菩萨呀，好多年了，我小时候这个菩萨像就已经有了，也不知道是哪一年塑的，从小就看这些人打架抢，好在我们村啊男丁比较多，总算是没让人抢了去。我好奇地问道，你们临近的几个村子有没有偷过神像呢？雷远洋摇了摇头说，你来抢人多，大家拉开架势打，谁赢了谁就把菩萨请走，要是来偷，那么一两个人被发现了，搞不好要弄出人命的。菩萨那么大一尊神像，很难不被发现，人多打人少，有时候就没个轻重，一般没有人敢偷。我说道，那你们是不是也有时候去抢别人村里的？雷远洋忍不住笑出声来，点点头说，有时候去抢的，今天来的那帮人呢，他们村里本来是有菩萨的，十几年前我们村把他们的菩萨给抢了过来，后来又被别的村给抢去了，但是他们把这仇记下了，不认别的，就认当时是我们村抢走的。说着雷远洋站起身子，一仰头喝了一大口白酒，接着就有些摇摇晃晃，突然没站稳，摔倒在地了。与此同时，旁边桌上传来此起彼伏的呕吐声。我赶忙把雷远洋扶起来，只见雷远洋醉醺醺的，眼神有些迷离。喂，你别喝了，明天还得游神呢。雷远洋说话语无伦次，嘴里不知道在嘟嘟些什么。饭桌上的旁人说，他酒量挺好呀，平时能喝一斤。我问道，他刚才也就喝了两三杯吧。不等大家回话，我拿起桌上的酒瓶看了一眼，酒精度 52%。 我又问道，你们平时喝的就是这个牌子吗？旁人都点了点头。这时候我看到另外的桌子上有几个人，也都是一副喝醉了的模样，有的正在呕吐，有的面色发红，嘴里含糊不清。我说道，不会是买到假酒了吧？他才喝了两三杯就醉成这样吗？有的客人安慰我说，不会的，肯定就是今天高兴容易上头呗，我跟他喝的是一个瓶子里倒出来的酒，我都喝了三杯半了，这不没事吗？我有些担忧的心这才稍稍放松了一些。大家都没有放在心上，继续吃饭喝酒聊天。乡亲们呢，管今天做法事的土家主法师喊作阎王，据说是他的乳名，意思是像大石头一样坚固。阎王法师姓陈，但当地人为表亲切，一直以乳名相称。而我不胜酒力，轻轻倒了一小杯酒去敬阎王法师，感谢他的招待。到凌晨时分，大伙酒足饭饱，该回家休息了，自有人上前把这些醉酒的人扶起来，都是住家比较近的人送回去。而这个时候呢，有人发现不对劲了，因为这些喝醉酒的人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身子特别沉，之前只是勉强靠着椅子，平日里就算是喝醉了，等这么一阵儿也该清醒一点了，可是他们呢全像是越来越醉。你再仔细看看，好多个嘴巴都合不拢，口水顺着嘴角往下淌。阎王法师站起来，挨个走到那些喝醉的人面前看了又看，说道，不对劲呐，好像是出事了。他点了点人数，醉了的一共有九个人，除了雷远洋之外，另外八位正好就是明日庙会游神要抬神轿的八位。阎王法师抿着嘴沉思了一下，说道，巧得很呐，都是明天游神要出力的人，怕是被人下了害手了。大家一听都没主意了，如果这九个人一直醒不过来，那明天的庙会可让人看笑话了。纷纷围在一起就问这位德高望重的土家法师，这下子怎么办呢？阎王法师说， 先把人带到庙里，我查一下，看看情况再说吧。大家就两三个人搀一个，把那些喝醉的人都扶上车，送到了庙里。一起去吃饭的客人们都没有各自回家，连同其他一起做法事的土家法师们都到了庙里。大家神情严肃，说话都很小声，静静地看着阎王法师。阎王法师喊人去捉了一只雄鸡来，他自己端起一杯水，不停地念咒语，接着又把水杯放在法坛上，开始对着水杯打手诀。这些手诀我倒是认识，只是我不太理解，阎王法师这是在用什么办法去查事儿呢？从今天的法事来看，应该啊，他跟我们是同一个脉系的，可他这个做法已经有些超出我的理解了。过了不一会儿，雄鸡抓来了，阎王法师一手抓着鸡的两只脚，一手抓起令牌，对着鸡头凌空画符，画了大约两三分钟，把令牌在法坛上一敲，又把水杯端到鸡嘴边，而那个鸡也顺从伸嘴进杯里喝了一口。哎，这个呢让我更奇怪了，我只见过画水给人喝的，我头一次见把符水给鸡喝。接着阎王法师让人端了一碗清水放在地上，把鸡交给一位副手，副手一手抓着鸡脚，一手提着鸡头，阎王法师用指甲在鸡冠子上划了一下，开始在坛前唱歌。那位副手也张开嘴跟着一起唱，手里不慌不忙地把鸡倒提起来，鸡冠子整个浸泡入了水碗，又把鸡放在一边，然后诸位土家法师一起围在水碗的旁边敲锣打鼓唱歌。他们用的是当地土话，唱的什么我是一个字也听不懂。我细细看那个水碗，积雪并没有散开，而是呈半凝固状漂浮在碗中。就这么唱了又是十来分钟，大家都停了下来。阎王法师走上前去端起水碗，借着灯光仔细看里面的积雪。哦，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阎王法师是用积雪来照水碗呢。这跟我们庙里用香灰的方式不一样，但原理是一样的。看了一阵子，阎王法师放下碗，开始对神像默默禀告，抛掷教杯。抛了七八次，终于看见一个圣杯落地。来围观的客人本都有些困得睁不开眼了，这时候突然来精神了，赶忙问阎王法师怎么回事啊。阎王法师说，他们几个人的魂被隔壁村里的法师给压住了。众人这个时候都有些气愤，骂隔壁村的人阴险狡诈，也有几个人比较冷静，问阎王法师怎么解决啊。阎王法师没说话，一脸严肃地看着地上的圣卦，仿佛很是为难。我说道，做招魂可以吗？阎王法师颇感意外地抬头看了我一眼，说道，你也是做这个的吗？我点了点头说，咱们应该是一个脉系的，你刚才打的那些手诀我也经常用，法事大同小异。说着我把阎王法师刚才打过的手诀挨个打了一遍。阎王法师说，咱是一脉的，你们外地过来的人还有做道士的吗？其他的客人都面面相觑，无一应声，看来是没有其他道士法师了。阎王法师摇了摇头说，这隔壁村用的法子非常凶啊，正常招魂的话要好半天，咱们人手不够，这九个人怕是要做两三天的法事才行，可耽误了明天的庙会呀。我说道，那隔壁村的人肯定就是今天打架吃了亏，存心想报复，这打架又打不过，只能玩阴的了，他们早就算好了这一点，故意让我们明天庙会办不成。这村里还有其他人能抬神轿吗？阎王法师说，这八个人抬了十几年了，很有默契，都是早些年打卦定下来的人，咱们可不敢随便换呢。 没抬过的人喊来临时抬，恐怕要摔倒。我们那个轿子很大，菩萨坐上去，这轿子足有200多斤呢。大家一听犯难了，这可怎么办呢？谁也没个主意，你一言我一语，都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案。阎王法师转过身，目光如电，他的眼光一一扫过几位其他的土家法师的脸庞。几位土家族的法师也是互相对视，好像在做什么重要的决定。终于所有法师一起点了点头。阎王法师点了3个人，吩咐了一阵子，这3个人就出了庙门，发动汽车走了。其他人如临大敌一般的端坐着，表情庄重。过了20多分钟，这3个人回来了，其中一人抱着厚厚的草席，另外2个人手里提着很大的布包袱。阎王法师接过了布包袱，轻轻地放在神案上，对着布包袱鞠了3个躬，小心翼翼地打开，里头竟然是几十个有大约手掌大小的木偶。这个在我的学习乃至从业生涯当中闻所未闻呢。但碍于阎王法师是我的同行，又不方便凑近看，就大致这么瞟了一眼，发现这些木偶有坐有站，有的骑马，很像是旧时候农村里孩子们的玩具。阎王法师把木偶一个个取出，甚是恭敬地摆放在神案上，接着让大家搬了9张竹椅，从坛前到庙门口一字排开，再把喝醉了的9个人安置在竹椅上，又让那抱着草席的人将草席在9个人的面前铺开。这草席从坛前一直能铺到庙门外头，至少20米长。包袱里另外有一尊倒立的张五郎神像，2尊只有头部的木雕。阎王法师把这3尊像放在了香案下面，张五郎居中，另外2尊一左一右，又挨个把木偶放在张五郎神像的2侧。阎王法师上了香，他捻出了一叠纸钱来，用手捻着一头点燃，就这么抓在手中烧，纸灰都落在了草席上。再往后，阎王法师又拿出3支香、1支蜡烛，点燃之后插在草席庙外的那头，接着就听其他的几位法师开始唱歌，而这个歌的曲调是很有节奏的，应该是当地的一种独有法式。我依稀听见小山神小山神，江西鬼常得人，脑壳没得鸡蛋大，杀得人来就得人，这个词。这几句词我曾经在道友唐四郎找来的残缺法本上见过，但是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唱了有10来分钟，阎王法师从腰间抽出一把极细的小刀，比他的手掌略长，但是刀身窄的就像针一样。阎王法师左手把刀刃握在掌心，右手捏住刀柄，猛地往外一抽，这血液顺着手掌边缘就流下来了。阎王法师仍旧举着握成拳的左手，从草席的一头开始撒，在草席上撒出了一条红色的波浪线。阎王法师撒了4-5米的距离就不再淌血了，他把刀递给了另一位法师，这位法师也一样把左手划破，顺着刚才阎王法师的血迹终点继续往前滴血。其他的几位法师一直在唱歌，轮到谁了谁就去割手，把血滴在草席上。而到第5个人的时候，终于把整张草席都滴上了血。阎王法师用双手打了个奇怪的手诀，左右手2只大拇指翘起，中间隔着一条缝。另一位法师见状，赶忙拿起神案上的教杯，合拢之后往阎王法师手中的缝隙里塞。而这个手诀呢，中间刚好可以容纳一副教杯，稳稳当当。紧接着阎王法师2手一翻，那教杯就飞出去了，落地的时候是个圣卦。众人顿时松了口气， 但仍旧继续唱歌。几位法师走近了，一把把草席举起来，像抬轿子一般把草席抬着往外走。阎王法师举起了法铃在前面领路，一边摇一边嘴里念念有词，而客人们见状都跟在后头一同去。走了300多米吧，到了庙附近的一座桥边，大家小心翼翼地走到桥下，把草席放在桥下的河面上。说来也奇怪啊，这草席子竟然不沉入水中，黑夜中草席前面插着的烛火清晰可见。阎王法师一边摇铃，那草席就开始顺着河水往下游飘。众人站在桥下继续唱，直到烛光彻底消失在远方，这才由阎王法师摇着铃铛开路走回庙里。我看那九个人仍旧是一副喝醉了的模样，半晕倒似的瘫在竹椅上，浑然不觉周围发生的一切。几位法师回到庙里又唱了一阵子，只见阎王法师摆了摆手，大家顿时停下不再唱了。阎王法师举起令牌，挨个在九个人身上凌空画符，画完之后猛地把令牌拍在神案上，发出砰的一声。而这九位啊，像是被吓醒了似的，一下子坐起来了，茫然地左看右看。雷远扬这个时候要起身，可一个没站稳又摔了一跤。阎王法师过去扶了他一把，说道，你刚好，休息一下吧。雷远扬问道，哎，咱们不是在吃三下锅嘞，怎么到这儿来了？阎王法师说，你们几个人的魂呢，被刚才隔壁村的给压住了，差点救不回来，要耽误明天的事儿。实在没办法，我们几个就决定用小山兵马去把你们给抢回来。大家都没事了，渐渐回家吧。后来呢，我对这个小山兵马非常感兴趣，留到最后都没走。我就问了一下阎王法师这里面的缘由是什么。阎王法师告诉我，这个小山兵马呢，是张五郎信仰在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演变出的另一个兵马体系，与我们使用的五常兵马体系不太一样。这些小山兵马呀，本身都是一些来路不正的邪神，威力很大，极难约束，并且祭祀呢又非常复杂，有时候用人血，有时候用野兽，一般都是旧社会的法师们斗法或者土司不能够主持公道惩戒坏人的时候所用的，事后还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还愿，必须走这个流程的，要安抚这些兵马。要不是害怕耽误明天的庙会，他们也不敢轻易去请这些小山兵马。听到这些禁忌，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打消了要请一只小山兵马回庙里的念头。而隔日的庙会进行得很顺利，附近各个村寨都参与进来，家家户户门口都设了香案，游神的队伍经过的时候，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啊，非常热闹。当日游神的队伍回庙之后，村里出现了由几百张桌子拼起来的长龙，把附近的村镇都连了起来，这就是土家的长龙宴了。我看到昨日来抢菩萨的隔壁村壮年也在列，大家说说笑笑，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完全不像是打过架的样子呀。好了，咱本期给大家讲述的小山兵马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本故事节选自《妙竹见闻录》，作者赵有志，由大凯为您播讲。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